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在圣经当中来研读先知的书卷。今天呢，我们要来从约珥书里头来认识一下上帝透过先知书卷对当代以及对我们这个世代，他有话要对我们说。圣经当中的先知书呢，实质上来讲还真的是不大容易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的先知书卷呢，它其实有一个上帝讲话的对象，这些讲话的对象呢，往往是在主前从第九世纪、第八世纪不等，所以等于说当时的社会、国家有他们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难免需要学装上他们当代人的耳朵，来听听他们听到什么。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容易明白圣经当中的先知书卷的信息。所以呢，今天我们除了会来研究圣经当中的这个小先知书的约珥书，同时呢，也希望介绍给大家研究圣经先知书卷的方法。所以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圣经的约珥书，它是位在小先知书当中。而圣经当中呢，这些先知书呢，我们会发现有五卷大先知，有十二卷小先知。而这些所谓的先知书卷呢，他们的书卷的名称就是这些先知的名字，就是这些先知的名字。所以呢，就是以先知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书卷。当然你会发现，这些先知书呢，它往往是上帝有话先对这位先知说。然后先知呢，等于代表上帝来对当代的百姓来说话。那这些先知呢，不见得是上帝说了，然后他很机械化的在听写啊。其实上帝会是非常丰富的，把他的心意告诉这个先知。有的时候呢，是先知自己写；有的时候呢，像譬如说先知耶利米，他有一个书记叫巴录，是耶利米讲，然后巴录记。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其实会非常丰富的让我们看见上帝跟人，上帝跟这个先知，他有非常丰富的互动。先知呢，他不是只有上帝说他做书记员在写，而是上帝使用这个先知的特性，使用先知这个人的生命来传递他的信息，然后呢非常准确的透过文字来表达出上帝给当代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就得认识这个先知是谁，这个先知他是何许人，他有什么样的特点。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就必须留意这么多先知的名字。大部分我们都接受说，最早的、最年代久远的先知书卷呢，是俄巴底亚书，大概是主前第九世纪。之后排名下来呢，大概呢你会知道小先知的书卷当中呢，它大概有一点按照篇幅跟按照年代的方式排下来。所以呢，在我们研究这个先知书卷的时候呢，第一层就得先了解一下先知书的作者。这些作者呢，你当然会知道上帝有话对这些先知说。注意哦，在我们华人的世界当中哦，我们常常很想要打探一下这个所谓未卜先知。所以呢，在读先知书啊，除了要研究先知书的作者本人之外，我们还必须了解一下先知书的性质。先知书的性质，等于说不能用我们想要用未卜先知的角度来认识先知书。那么先知书的特质呢，你会发现啊，它可不见得都是讲未来的事情，不见得都是未卜先知啊。所以严格的来看，我们会发现啊，在圣经的书卷里头啊，凡是他要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吗？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会发现先知书里头讲到未来弥赛亚的预言，大概不会超过2%，不会超过2%。那他要预言遥远的后来的新约时代的事情呢，在先知书的篇幅里面也不会超过5%。那至于我们今天的未来呢？我们还没有发生的我们的未来呢，其实在先知书卷的篇幅当中呢，其实它是低于1%的篇幅啊。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不能存着这种期待，好像要看这个水晶球，知道这个世界的终末，知道我们的未来。 其实圣经的先知书卷，它的写作，它的特质不是专门讲未来，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读圣经先知书卷的时候要稍微留意到。严格来说，先知呢，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上帝在说话，所以他不见得全部都是预告未来。而特别的是，他所说的话呢，不是这个空穴来风哦。其实先知书我们要读它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秘诀哦。读先知书就好比今天在报纸上的社论，我们在华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都很注重文字的报道，把一些非常准确详尽的消息用付诸文字记录。那你会发现每一个记者每一个报纸有他的立场，通常呢，在报纸的头版呢，都会有讲到当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往往在报纸的第三版会有一版叫做社论。社论呢，往往是有一个比较年高德少的一个比较长辈的人物，他会写一些评注，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些评注。所以先知书呢，它很像当代报纸的社论。我们举个例子啊，譬如说以约珥书为例，约珥书当中会提到当时发生了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蝗灾发生了，好，也许报纸的头版新闻就报道着蝗灾蝗虫的灾害，然后需要用什么样的杀虫剂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蝗灾，可能在头版当中会来报道这个部分。那先知呢，你会发现先知呢，他代表上帝说话，他就开始解释这个蝗虫之灾是有意义的。蝗虫之灾其实上帝要提醒我们，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对不起上帝，所以蝗虫之灾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蝗虫之灾其实似乎是上帝刻意的安排，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得罪上帝了，土地当中充满了因我们罪所带来的咒诅。所以在报纸的第三版的社论的时候，会针对第一版的蝗虫之灾赋予它意义，提醒我们在面对蝗灾的时候，不是说努力的去清洁环境，不是努力的去对抗蝗灾，乃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读先知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体会在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往往是配合着圣经当中的历史书，历史书会提到是哪一个王在做王，这个王是好是坏，他跟邻国的关系，他跟这些不友善的敌国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然后发生一些事情之后，这个先知呢就会针对当代的议题，他上帝有话说。所以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我们就留意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不是纯粹在预告未来，所以一定有先知的故事，就是先知本身在当时代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先知就针对当代的议题教导当时的百姓，我们要从这里面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所以等于说我们要认识先知的背景，有先知当代的故事，然后才有先知的话语。所以变成说先知书的特性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在这个历史的背景当中，上帝说话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一些属灵的功课，道德的功课。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先知呢，他的话语他其实是上帝的约的执行者。也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因为犹大人，他们是上帝立约的选民，所以他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其实都写在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里头，上帝透过立约，以至于上帝做这个国家的神，做这个民族的神，做每一个百姓的神。然后因为上帝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呢，它有一本很特别的国民生活须知，也就是摩西五经。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按照这个上帝所启示颁布的国民生活须知来生活呢？这个答案呢，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的历史书卷。历史书卷讲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不见得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在生活。所以在整个五经里面会教导 这些选民的食衣住行，他们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上帝其实为他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可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上帝所立约的这一群百姓，他们是不是很甘心的按照他们的人生使用手册，按照他们的国家的立国的宪章来经营他们的国家，经营自己的人生呢？在历史书里面我们会读到并没有，并没有，似乎他们破坏了上帝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上帝就差派先知，差派先知出来呢，等于代表上帝提醒他们说，神的约是这样子教导吩咐我们的，我们应当如何回到这个约的当中，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这个特质，他有这个特质。上帝透过摩西来颁布了律法，跟以色列百姓立了约。所以我们别误会，立了约好像上帝就是管东管西，把以色列管到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其实五经当中呢，是帮助以色列人去建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举凡他们的环境卫生、他们的饮食卫生，甚至他们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所以从这里头你会发现，这个约呢，绝对不是只有说我们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才被约来管，而上帝这个约其实具细弥疑的来引导百姓如何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不论是国家大事或是个人的生命的小事，都在上帝的治理当中。所以上帝是大有智慧的上帝，属于上帝的百姓也是一群有智慧的子民，他们可以按照上帝已经给他们的启示来有智慧的经营他们属地的生活。所以先知书呢，在这个背景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约其实上帝已经颁布了，已经很清楚的教导他们说，我们可以做神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可是当以色列人偏离了上帝所已经启示的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说真的，他们的生命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上帝本来设计创造计划的那个美好跟和谐。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出来提醒说，我们要回到那个约的里头，上帝已经立约了，其实我们可以过得幸福快乐，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稳定。可是当以色列百姓偏离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百姓。所以你会读到，这是先知呢，他一定会先蒙召，上帝说选召这个先知出来，他不会凭着自己的喜好来随便骂人，随便空口说白话。先知呢，一定是蒙召的，他蒙上帝选召，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代表上帝在说话。所以各位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的岗位当中，不论我们是全职服侍或是代职服侍，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每件事情每句话在上帝面前领受了，而且准确的来分享。而注意哦，不是只有说的时候才是讲上帝的话，而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态度，就是做上帝的代言人。你会发现在这些16位旧约的圣经先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服侍他们的世代。当然我们了解这写作的先知的书卷里头一共有16位列了名的先知，先知的书卷是17卷，不过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都是耶利米写的，所以一共有16位先知。那么这16位先知，你会发现我们必须随着历史年代的进展来了解他们在那个世代当中遇见什么样的挑战跟难题，然后上帝的话如何传递给这位先知。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个投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先知的年代图，投影片当中有先知的年代图。这投影片里头呢，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竖线，横着的竖线呢会写着主前的年代。所以最早的先知呢比较公认是俄巴底亚，大概是主前850年，所以我们通常都说这是主前第九世纪。 随着倒数过来，就是主前第八世纪、主前第七世纪等等。随着这个历史的轴线在发展的时候，上帝多次多方的差遣先知。那我们所说的圣经当中的这个先知书卷，他们是有写下来的神的话语写下来的。那其实在整个列王执政的时候，有很多的先知，譬如说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也是先知，可是他并没有写下所谓以利亚书或是以利沙书，而是他们以他们的行动来服侍那个世代。所以各位在这个讲义当中可以稍微浏览一下，了解说在随着许多的王，他们在当代被主兴起来治理上帝托付给他们的国度，同时呢，上帝还兴起的先知来服侍那个世代。当然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你也会了解，其实呢还有祭司，祭司在圣殿当中帮助百姓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在我们在读圣经的先知书卷的时候，有些背景的部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更会了解一个以上帝为他们的国的神的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觉得，哎呀，是不是民主比较符合圣经呢？民主真的比较符合圣经吗？你会发现错了。真正的圣经，一个国家政治的治理是神主的，是以上帝为主，因为上帝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当人民做主，或是任何一个君王在做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会错。一群会做错事的人，他们共同决定的一些事情会是对的吗？你会发现这是我们需要留意，让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看许多世界所面对的难题，它的答案在哪里呢？所以在先知书卷里面，你就会留意上帝呢透过这些先知书呢，他来提醒以色列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当代会遇见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呢，哎呀，很多事情都是咎由自取的。所以先知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发现哦，先知书的内容会指责当代他们得罪上帝，做了一些伤天害理，哎呀，不只是害到别人，害到自己的事情。所以透过这些先知呢，上帝会责备他们。所以先知书卷呢，我们会读到先知书卷的内容，往往哈，它的内容当中很有趣哦，它有一类很重要的内容是控诉。上帝呢，好像是一个法官，好像是一位父亲，他在责备他的子民，在责备他们说，你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破坏了环境，破坏了人际之间的和谐，破坏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先知的文体里面，内容上面会有控诉。当这些人做错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有审判。所以先知书的内容会有审判，大部分这个审判的经文啊，都是我们比较不喜欢读的。可是不知道我们各位有没有想过，上帝是全能的，是公义的，他来治理他的地。当有任何不公义的事情，不符合他圣洁要求的事情，他其实可以直接审判，直接惩罚，对不对？可是你却很惊讶，你会看到上帝在先知书卷当中，上帝是先透过先知通知你说，在这件事情当中做了得罪神得罪人的事，上帝要降罚。上帝不是说今天宣布要降罚，明天就执行了。你会发现上帝是多次多方的透过先知常常苦口婆心的劝勉说，这样子的做，这样子的行动作为是得罪神的，神要处罚。这位上帝是他要执行审判之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透过先知来告诉你，来通知你，来提醒你，来警戒你。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卷，也许我们读到一些控诉，也许我们读到一些上帝要审判的经文，其实字里行间更是让我们体会到这位上帝他是多么的疼惜他所创造的世人，他多么渴望他不用实行审判，他不要降罚，让这些百姓懂得悔改，懂得脱离罪，以至于拯救自己脱离那个即将要临的审判。所以在先知的书卷里面，我们会读到的内容有包含控诉，包含审判，还有第三方面呢，会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训示，等于说 上帝透过先知定了他们的罪，责备他们，而且提醒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错误当中继续延续下去，上帝会如何来审判。然后之后上帝会透过这个先知说，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如何要认识上帝，如何回转离开我们的恶行。所以先知的书卷当中会有一段很多的教导劝勉，训示这些百姓不要再停留在罪中。现在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宣判他要审判，他的目的不是审判，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可以不用审判，让这些百姓懂得领受训诲，领受教训，可以离恶行善。那么先知书卷呢，还有第四方面的内容，往往是一种复兴盼望的训勉。这个复兴盼望的结局性的，这个是我们最喜欢读的，因为往往都是一些复兴的应许，我们最喜欢看到这些，哇，好像是前景一片光明的内容哈。可是让我们注意，这些复兴对于未来的盼望是如何临到我们的呢？其实答案就在前头了，就是当我们懂得离恶行善，当我们懂得离弃一切不合乎上帝公义圣洁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活在上帝所治理的次序当中，这样子的生活是蒙福的，以至于上帝会宣告，就算说罪要服了刑罚，会有审判，可是审判洁净了罪之后所带来的就是一个光明的前景。所以我们会发现哦，这是在先知书卷当中会有这种四个类型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读我们喜欢读的，而是让我们真实明白神的话如何在先知主前第九世纪第八世纪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怎么样的劝勉，神的话如何在当代产生效验，今天主的话一样对我们的心灵在说话。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同时先知书卷里面也会也很有意思的，除了用文字记下来耶和华如此说先知记录之外，我们在读一些先知书卷，特别这个何西阿书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就会发现他用何西阿书的生平，甚至用何西阿本人的他的婚姻的状况来传递的上帝的信息。所以读圣经的先知书卷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非常引人入胜。透过文字准确的记录，你会看见上帝会要先知做一些事情。在约珥书当中，上帝要先知去号召全国出来有一个哀歌，在上帝面前恳切的呼求。所以变成说先知当代的信息其实是带有动作的，带有动作的先知会用他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话语。其实让我们也留意，我们今天很愿意以主的话来分享福音，以主的话来服侍教会，也让我们不是只有用口传，也让我们也懂得用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来表明上帝的丰富，来表明上帝对这个世代他的连续他的爱。谢谢上帝，让我们透过先知书卷里面，我们可以明白关于上帝的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圣经先知书卷的研读里头，我们不但是知识性上的可以知道上帝的作为，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其实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透过白纸黑字这种理性的认知而已，我们的上帝其实是超越我们理性的。所以在读这些先知书卷里头，我们也留意神跟人是那个关系的互动里面是多么的丰富。上帝呼吁人要回转，先知他的书卷里面他会代表百姓在上帝面前恳切的祷告寻求上帝，然后你也会在先知书卷里面会读到上帝会回应先知的祷告。所以在这个丰富的文字准确的传递着先知跟上帝之间的互动，其实也真是让我们体会原来我们的信仰生活是这样的丰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上帝要求我们要对神有回应，对他的话有回应， 我们可以转向他，可以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学习主的话的人，不是只有理性头脑当中知道很多，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更丰富的。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会求告你，成为一个属于你的人。谢谢主，也透过这些过去的先知的书卷，你也提醒我们，你在这个世代当中，你仍然继续在说话，继续在行事。谢谢你，你让每一个认识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丰富，使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直接的。在我们自己所经历到生命当中低沉黑夜的时刻，主啊，你也提醒我们可以转向你，可以求告你，以及我们的生命可以表扬原来我们是属于你的那个光明跟荣美。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